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到做一个祈祷。主啊，我们很感谢你，因为你每一个星期都用你的话语来到喂养我们，求你这个时候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圣洁，以及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求主你来到洁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荧幕上这一张图，我是从一本小哥的画册里面是找到的。在里面是描写着一个非常之拥挤的十字路口，有很多人在这里经过，有人呢是踩着这个电单车左穿右插，亦都是有交通意外，两车相撞，亦都是有些人随便咁样嚟到过马路，但系亦都系有啲人咧喺抹窗嘅时候就唔觉意将啲物件啊就跌咗落街，就打亲人。就咁睇落去系一幅非常之热闹，细佬哥好中意睇，好开心嘅图画。我嘅外孙睇到咧都话嗰啲人好 naughty。其实喺我呢个现实世界里边啊，我哋都可能都系咁样。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做紧我哋自己中意做嘅嘢，但系咧，佢系有时候咧伤害咗人咧，我哋都唔知道。所以圣经咧对罪嗰个描写咧，就系讲到咧就系偏离嘅，即系话系达唔到神嘅嗰个要求。就正如咧一支箭咧系射唔中红心，当然射唔中红心系有好多种其他嘅原因咯。例如有些人是因为无知，他们误入歧途，有些人是故意将这个事实歪曲，明知故犯，有些人他是可能是失误做错了事。但是其中就是描写到人是反叛了神，是藐视神，这个是很严重的。当然圣经还有很多其他有关于罪的描述，但是无论是怎样，罪的本身就是善的那个缺乏，是冒犯了那位全善圣洁同埋公义的神，他是违背了神的荣耀的要求。所以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那里更加是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亏缺这个字是用得非常之好的。而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章经文是先知撒加利亚他看见一连串异象中的其中的第六同埋第七个，是关于神呢是怎样来到洁净这个百姓。生活在罪中的人就好像头先我们看到那张图画一样，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神是超越的，他因此呢就可以指出百姓到底他是有什么问题了。在第一至第四节里面，这个飞行的书卷这个异象其实呢就是描写到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卷书大约呢是以现在的尺寸来计呢是呢有差不多是九公尺咁长，同埋呢四公尺半咁阔的。就好似呢我哋而家有时候会睇到喺天空上面有啲热气球或者喺小型嘅飞机喺天空上面呢拖行嘅广告一样。是目的是要吸引人的注意，当然上面两边都是写着神的话语，是说明了神的公义的标准，是使到全地的以色列人都是可以看见。而书卷里面更是有咒诅的话语，在这里就是警告那些犯罪的人，叫他们是无可推诿的。神的话就好像一把两刃的剑一样，听到的人呢就当他是福音，听不到的呢当然是祸音。这个书卷里面是有审判的信息，他的对象呢就是那些偷窃和起假誓的人。那为什么神呢是要向这两种人进行了审判的呢？其他人不是一从都有犯其他的罪的吗？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以色列人是神立约的子民，神在这个西乃山上面 立约之后呢，就将这个律法，即十诫呢，就赐给这个以色列人，使他们能够有法可依，能够成为其他人的榜样。前四诫是有关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后六诫就是有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偷窃就是侵犯了人，起假誓就是藐视了神。所以这两者其实都是代表那些不爱人和不爱神的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后来因为他们背叛了神，就被神呢，就是使到这个巴比伦呢，就掳了他们去那里，在外面生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习惯了当地的生活方式。现在他们要回到这个应许之地，他们要重新在这个受到严重破坏的地方来到重建他们的家园。他们生活本来呢，就是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加上他们现在要建造这个城墙，起圣殿，在这个百废待举之中，有些人为了获得更多资源的供应，就各出奇谋了。除了私欲和贪婪而起的，就是一些欺骗和一些不诚实的行为，目的是为了要去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所以贪心就犯了十诫里面的第十诫。就正如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七节那里写到，波贪恋人的房屋，也波贪恋人的妻子、薄皮牛驴并一切所有的。百姓如果将他得来的不义之财来到捐献，来到建造圣殿，更是污秽了圣殿，亵渎了神。那如果因为为了呃人而起誓，更是犯了这个第九戒，多作假见证。通常发誓的方式他们都是指着神。那当人用神的名来到发假誓的时候，那更是犯了第三戒，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神的名。身为上帝的子民，不尊重上帝，随意以上帝的名来到进行这个犯罪的勾当，那更是亵渎了神的名。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重要的宣誓，例如法庭作证、就职典礼、婚姻的誓词等等，基督徒常常都是用指着神来到发誓的，是代表他们不会违反他们的诺言。如果做不到就不要起誓了。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张照片？我们都知道这位总统发生过什么事。其实他是有了三个违反的。第一个违反了他在就职时候的宣言，要做一个好的总统。其次就是说他在作证的时候他亦都违反了他的誓言。而更是呢，他更是违反了他和他太太之间的那个婚姻的誓言。所以当时神呢，是要告诉这个以色列人知，如果随便犯罪建造圣殿又有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的手所做的都不会是圣洁的。神又岂能是住在那些不圣洁的地方的呢？就正如我们上一个星期我们所讲的，如果金灯台是代表这个犹太人，这个犹太国的时候，他们真的能够发光来照耀这个世界吗？他们真的能够荣耀上帝吗？所以在这里先知撒加利亚就看到上帝的心意，他说他要 除灭那些亵渎上帝的人，甚至他是要进入个别人的家，要毁坏他们一切，是不留一木一石。神对这个犯罪的人其实是可以讲得为说不手软。因为你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二节那里讲到，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藉着这个意象，其实在重新告诉这个百姓知道，建造圣殿的人一定是要圣洁。他目的就是想劝他们要来到悔改，才可以来到起这个圣殿。表面上这个意象好像是对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人来讲，但是其实这个意象其实也都是跟我们发出警告的声音。因为在这个现实生活里面， 罪就是好像刚才我们看的那张图画一样，不断在我们周围里面是发生的。有些人可能是贪图一些小便宜，在工作的时候拿了一些公司的东西回家用，有时候可能是利用了公司的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有些人可能因为贪方便，更加是多报了一些开支，呃了政府。而特别是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当这个网络这个这么大行其道的时候，很多人就利用这个网络来进行这个欺骗、盗窃，或者是假发放这个假消息。更有人是用这个电话来到行骗，令人提心。但手机在我们的手里面，可能是一手热手的珊瑚，很容易使我们陷入这个陷阱都不知道。而讲到讲大话的时候，通常都是由于我们讲说话讲大了，或者是我们讲的时候言不及义，或者是模棱两可，不顾到其他人的感受。所以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7节那里就讲到了，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虐待多说就出于那恶者。至于在我们基督徒方面，其实我们都不是好多是几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受洗加入基督的时候，我们都向神来到起誓，我们立志说我们要跟随基督，但曾几何时我们却是不冷不热来到违反他的罪言的呢？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当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是值得来到去反省一下，圣洁的神真的会不会容许我们有这些行为的呢？有罪的人是不是真的可以成就神的工作的呢？第五到第11节就是讲到是第二个异象，就是有关于凉气中的妇人。这个异象是描述着一个是一个篮，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一定是要将我们的罪恶的权势来到是除去，是建立一个是净化的群体。在这里先知撒加利亚他看到这个篮其实是又叫做这个依法的，其实是要当时是来到是挤这个谷类的篮，亦都可以讲到是一个量器，而这个量器是当时的最大的单位，大约是有22公斤公升可以量到咁大嘅一个量器嚟嘅。嗰啲学者咧，因此咧就讲啦，佢话咧可能就系象征住咧一啲咧响呢个经济上面嘅道德同埋呢个公义嘅问题。人响呢个追求经济上面繁荣嘅结果嘅时候，成日咧都可能咧忽略咗佢自己灵性嘅追求，好容易因此而引起啦道德上面嘅败坏。咁所以呢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至第五节嗰度咧，就保罗就讲到，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不合圣徒的体统。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是一样。现在这个篮里面更加是装了一个女人，圣经话是代表着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因为罪恶这个字在原文是这个阴，属于这个阴性的字。更加可能是与这个迦南当时迦南人所拜的女神是有关系。这个这么小的篮就是22公升的，怎能够遮落这个女人的呢？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超现实的一个描写。其实是讲到罪恶不单只是属于个人的事，这个是一个罪恶的权势，是可以遍及这个全地。罪恶的权势现在是正要是要走出来。这个篮上面却是有一个重重的圆形的圆盖。圆形这个字也都在圣经里面也都可以作为一个他连德，即是一个重量的单位，大约是30kg 那么重的。在这个时候天使就将这个女人推回这个篮里面，盖上这个盖。正正是表明上帝其实他是有能力来到控制罪恶的权势。这 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两个侍者了。他们呢在身上面都有了官鸟的翅膀，表示是非常大能的，是受上帝的差遣来到这个地方，将这个代表着罪恶权势的篮是带到这个示拿地去。那示拿地是什么地方来的呢？原来是当时的巴比伦。巴比伦其实又与这个巴别原文是同一个字来的。即是说呢当初建这个巴别塔的地方那个呢代表着人类集体来到违反来到反叛神的那个开始，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而古代的巴比伦城更是一个是热衷于占卜和占星术的一个城市。里面更是有多到几十个这个神庙那么多，是崇拜着不同的神奇，象征着他们当时是非常之流行这个偶像崇拜的。而巴比伦大家都知道亦都是犹太人秘掳的地方。在公元前这个六百几年到公元前三百几年的时候，巴比伦城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来的。圣经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七章第五节更加讲到巴比伦为列国的主母，是象征着当时俗世的繁华。而在启示录第十八至第十九章里面更加提到那个大淫妇，亦都是叫做大巴比伦，是代表着在末世的时候一个与上帝对立的邪恶世界其个罪恶的权势是达到这个顶峰。所以学者就说了，这个女人可能就是代表着在这个启示录中的那个大淫妇，列国的君王和商人都与她行淫，是代表着这个罪恶的权势和这个政权和这个世俗的财富是密不可分的。他会利用着人的那个贪图物质的那种心态来到控制人。他躲在这个篮里面，正是代表这个罪恶呢也都 是有隐藏性，是无法无天的。这个异象的信息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呢是受着这个物质生活的影响。表面上他们是不会再拜偶像，因为他们知道被这个秘掳的痛苦。但是他们留在这个巴比伦70年这么久，他们习惯了当地的生活的舒适的生活。当然不觉意这样将这种这样的意识形态也都带回来这个耶路撒冷那里。咁刚才我哋所提及过嗰个偷窃，其实咧都系咧佢哋向往呢个物质嘅后果嚟嘅。佢受咗呢种无形嘅权势嘅影响，佢哋咧好多人都系只顾住佢自己，所以同期嘅哈该先知亦都系有提及到嘅。喺呢个哈该书一章第四至第五节嗰度讲到：，这殿仍然系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嘅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哈该更加是一宣布神呢是不会祝福他们修成会好笑，因为呢他们是藐视了上帝。所以在同一章的第六第七节那里就讲到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得不足，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而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可能对这个圣洁的观念是有些误差的。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回到圣地，他们就会自动成为圣洁的了。就正如哈该书第二章第十二至第十三节那里，当有人问这个祭司话，如果有人用这个衣襟兜住这个圣肉，那这个衣襟如果再碰到些饼汤酒油等等的时候，算不算为圣的时候，祭司就说了是不算为圣的。那又有人说了，如果是摸过些死尸染了这个污秽，然后又挨住这些物件的时候，咁算唔算污秽嘅呢？祭司就话啦，系必算污秽。 即是圣洁的事物就不会呢是自动呢是呢传给其他的物件，但反而呢污秽的事呢是有传染性，是呢使到那些圣洁的东西呢 都成为不洁的。好明显上帝在这里是要解决百姓有关于圣洁的认知的问题。在异象里面上帝说他要亲自将这个百姓那些罪恶的权势是送回去罪恶的源头这个巴比伦，更是警告百姓要省察他自己，如果不悔改的时候亦都好像那些罪恶那样被送回去这个巴比伦。罪恶和这个不良的意识不应该在这个圣洁的地方出现，就让那些恶人来到去崇拜个罪恶了。我们都知道圣殿是代表神与人同在的地方，神是圣洁的，所以重建耶路撒冷是不容许这个罪恶的意识的存在，而只有圣洁的子民才是配得上去为这个上帝来到建造这个耶路撒冷。而这个异象其实也都是有双重的作用，神不单只是警告当时的百姓，亦都同时呢是预言呢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使罪与人永远分隔的那个尼赛亚，他将要来到，他将会呢担负人所有的罪。所以诗篇第103篇第12节那里讲到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对于一个现在生活是一个已然未然的时代的人来讲，就好像刚才我们看见的那张图画一样，表面上可能是很热闹，但是都是充满着罪恶。不要以为神会容许这些罪恶是不断的发生，其实神不是担言，乃是宽容。当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罪恶的权势将会与神的百姓是永久的分开，但不悔改的人将会同这个罪恶一样是被带去审判和摧毁。好了，我们总结的时候，我希望我有两点能够与大家弟兄姊妹一同来到是去勉励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罪恶的那个严重性，我们一定是要对罪是要敏感，不要以为罪少神就不理。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摆脱这个罪恶权势的那个缠绕。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更加是讲到，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帝的话已经藉着圣经，就好像刚才的书卷那样来到公告这个天下，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无可推诿的。因为我们能够对上帝的话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明白他的圣洁和他的标准在哪里。又正如诗篇第119篇第105节那里讲，上帝的话是导引我的灯，是我人生路上的光。明白上帝的话才是可以使我们站得稳，我们的信仰是一定要与我们的生活的行为是一致的，这样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发光的灯台，照亮这个世界。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纠正我们的优先的次序。物质主义是反映到我们其实是寻求这个物质的需要，就在神的国和神的公义之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了这种不良意识对我们的影响，但是耶稣基督曾经对我们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4节那里讲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第16章第26节那里更加是讲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应该将神是摆向我们所有东西的前面。最后我们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来到作为结束。这个 Malcolm Forbes， 中文翻译为是福布斯。 我都知道他是福布斯雜誌的那個掌舵人，應該是非常有錢。而這個雜誌更是以提供每年度的財富排名為人所熟知的。因此有些人就稱這本雜誌為一個資本家的工具，而他卻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收藏家，他專門收藏那些名貴的電單車，更加有很多城堡和無數其他的藏品。他在1984年的時候曾經與他那個著名的電單車隊作這個穿越埃及的旅行，當他來到法老王土坦卡門的墓地的時候，他突然間就略有所思，因為法老王的陪葬品是非常之豐富。他於是乎就問他旁邊的一位同事，你認為我死了之後我會不會被人紀念的呢？因為福布斯有一句金句，他說勝利是屬於那些為了擁有最多藏品而搏命的人。但是他是在1990年的時候就死了。即使他有最多的藏品，他亦都好像這個法老王一樣都是無法享受。他勝利在哪裡呢？不過只是為了這個博物館增加了幾件藏品而已，對他的生命而言他說一點好處都沒有。讓我們一同來祈禱。主啊，你的話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求你打開我們的心，照亮我們的污穢，主理我們隱而未現的罪，好使我們能夠成為聖潔合乎你的所用。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阿門。